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薄熙来赴澳被法轮功学员面地诉状，APEC 峰会法轮功集会呼吁结束迫害，长春插播真相被迫害致死的刘成军获丹心汉卿奖，人权圣火底布拉格，捷克副总理传圣火。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7日至9月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继前三届法会成功举办之后，第四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定于2007年9月9日开始征稿，10月18日截止，11月初开始在明慧网上发表入选的稿件。
薄熙来在澳洲被法轮功学员面地诉状。9月5日，亚太峰会在澳洲召开期间，牛省法轮功学员在海德公园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随胡锦涛访澳的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被澳洲法轮功学员控以酷刑罪。控告的诉状于9月4日在博抵达堪培拉的当晚成功递送。按照澳洲法律规定，薄熙来必须在两个月内应诉，否则原告可以向法庭要求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原告的法律助手 Newton 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表示，这次递交给薄熙来的诉状是2006年诉状的增补本。2006年4月，薄熙来随温家宝出访澳洲时，澳洲公民法轮功学员潘宇以酷刑罪等向牛省高院控告薄熙来。潘宇在2000年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关进了辽宁省龙山老教所，受到4万伏电压电棍酷刑，险些丧生。
APEC 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集会呼吁结束迫害。9月7日，正值亚太经济高峰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悉尼中心火车站的 Belmore 公园举行集会，呼吁终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八年的迫害。集会现场有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大幅标语，以及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图片展览。澳洲牛省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之一戴勒先生在发言中以张翠英女士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情况为例，呼吁亚太经合会的首脑们要敢于对中共当局说，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迫害。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权灾难，能否尽快结束这场迫害是对人类良心的考验。
刘成军获亚太人权基金会丹心汉卿奖。9月5日在澳洲牛省的议会大厦，亚太人权基金会举办了2007年度人权奖的颁奖典礼。因电视插播传递真相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获丹心汉卿奖。亚太人权基金会认为，刘成军不仅对百万观众介绍了事实真相，而且为民间维权运动树立了榜样。 五年前，刘成军和同伴通过长春有线电视网络八个频道插播了40多分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电视片。发动迫害的中共头子江泽民又惊又怒，随后报复性抓捕了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6人在大搜捕中被迫害致死，15人被判4至20年的徒刑。刘成军在被关押近2年后，因遭受严重的酷刑致死。基督教民主党的澳洲纽省上议员格里顿·莫里斯为该奖项颁奖祝词时表示，获悉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后，他多次在议会演说，呼吁同僚支持法轮功及参加他们的抗议活动，因此中共将他也列入了黑名单。莫里斯认为，刘成军获得的丹心汉青奖是留给历史的见证。获得这次亚太人权正义守护奖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乔高在致谢词中表示，他将把奖捐献给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中共当局通过官方途径向澳洲政府要求取消此次活动，遭到澳方的拒绝。帮助安排会址的纽省上议员格里顿·莫里斯和民主党参议员凯利·纳塔一起出席了颁奖仪式，为获奖者颁奖。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黄丁友，女，61岁，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法轮功学员，2003年3月份被非法绑架，判5年重刑，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今年7月，监狱打来电话，说是要送黄丁友回家，在其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恶警叫其家人签字。回来后才知道，黄丁友已经是白血病后期了。回来不到一个月，即在8月8日就含冤离世。
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监狱长刘昌瑜，为了所谓的转化率，开大会向狱警宣称，转化一名大法弟子给1000元奖金，并当众发给恶警夏衍东1000元奖金。恶警为了所谓的成绩，残酷地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卢正义、刘振昌、王兰生、张月增等人正在监狱遭受残酷迫害。
8月27日晚11时，河北保定市北市区白楼乡蔡庄村大法弟子董红菊在家中被保定市北市区分局国保大队及白楼乡派出所的7-8名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保定看守所。董红菊绝食抗议迫害。8月28日，涞水县义安镇大法弟子杨海栋再次被义安镇恶党人员和610恶徒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关押。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保定市清苑县东吕乡南王庄大法学员张小丽于2004年11月2日被恶人劫持到保定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今年8月26日应是张小丽被非法劳教到期的日子。张小丽的丈夫胡占峰8月中旬就强烈要求保定劳教所女队放人。指导员严庆芬、队长张国红竟说到12月份才肯放人。因为要对张小丽加期，借口是违反劳教所制度。张小丽家人悲愤莫名，张小丽原本好好一个人，被无辜绑架到劳教所不说，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多病缠身，生命几度出现危急。几年来，张小丽的丈夫胡占峰、儿子胡山为呼吁无罪释放张小丽四处奔波，竟因此被邪党用株连手段迫害。胡山当年才16岁，被恶警非法关押在县拘留所近1年。胡占峰被非法劳教1年半，关入保定劳教所，并因此被吊销行医执照。张小丽的家人一直坚持以各种方式申诉冤情，访遍各个相关部门，要求无罪释放张小丽，并向法院、检察院等相关部门递交了诉讼状。2006年6月份曾传出张小丽在劳教所被迫害的情况，多次被长时间吊挂电棍电。6月14日早4点多， 扼颈白结，把他铐在床架上，昼夜禁止睡觉，用电棍电。他的惨叫声惊醒了楼上楼下的人，至今张小丽还精神恍惚失常。
请大法弟子及家人不要配合扼颈的所谓关心。7月20日，我家人正在上班，片警以关心为借口打探我的情况，问我的长相、身高及联系电话。对于这种变相的迫害，同修要警惕，要及时提醒家人不要配合扼颈所谓的关心。
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大法弟子杨雨欣被610劫持绑架，于8月27日被迫害致死，尸骨未寒，他妻子甄海燕还没来得及上告，却于9月10日再次被610绑架。在绑架过程中，鄂警说，你不是上告吗？告就抓你。9月10日下午3点左右，鄂伦春旗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的所长德能山带领莫利达瓦旗610头子张世斌前往大杨树镇新华村甄海燕的母亲家中，有5-6名警察将甄海燕强行抬入车中进行第二次绑架，这离她丈夫杨雨欣被迫害致死才15天。今年5月31日晚20点左右，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所长德能山带领摩利达瓦旗610主任张世斌和刘福清、奥利强、王宝娟等人非法抓捕刚新婚一个月的杨雨欣、甄海燕夫妇。张世斌用手枪抵着杨雨欣的头部，4-5个人将其抬到车上，随后非法抄家，将杨雨欣、甄海燕关押在莫利达瓦旗看守所。在杨雨欣被迫害期间，亲人2次去看守所看望均不让见，死后才给家属打电话。杨雨欣遗体镜下显乌黑状，张着嘴，双手抱在胸前。
建议各地向所辖区的派出所民警讲真相。自中共协党下发红头文件加害法轮功后，全国各地的帮凶唆使各派出所管片民警对大法弟子，特别是被非法劳教过的大法弟子作为重点，以奥运和17大召开为由加重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大法弟子被绑架，有的被监视，有的被派出所民警强行抓到派出所重新建立档案，有照相有签字等等进行迫害，有的大法弟子家被管片民警把大法书和师尊法像抄走。针对此种非法迫害和骚扰，建议大陆各地的大法弟子搜集本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姓名、电话及家庭住址、亲朋好友的电话等，以写劝善信、打电话或到民警家当面讲真相等不同形式救度这些被邪党唆使继续干坏事的民警，并发正念清除邪恶，令死心塌地跟随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徒遭现实现报，终止迫害。
辽宁恶警突发癌症保亡。李福新，男，46岁，在1999年到2004年期间担任辽宁省朝阳市西大营子迫害法轮功大队的副大队长，2004年调到所保卫科任科长。此人极仇恨法轮大法，是该所迫害大法弟子第二号打手，对迫害大法弟子出了许多坏招。他对多个绝食抗议迫害的大法弟子歇斯底里的暴跳辱骂，一骂就是几个小时，直到骂哑了嗓子。李福新给绝食的大法弟子戴上钢盔，几个人按住大法弟子殴打电击，有的警察见其下手过狠将其拨开，他还要冲上去继续殴打。国内外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无数次给他讲真相挽救他，他都付诸嘲笑充耳不闻。李福新2个月前买了高级住宅，刚装修完还未享受，突然患肝癌、肺癌、淋巴癌，癌细胞充满全身，北京的医院也无法查出癌源，只告诉他回家准备后事吧。8月30日，李福新受尽折磨后一命呜呼，此时骨瘦如柴，用他自己的话说，连骨头都疼。恶报前来悄无声，这个教养院公认的最健壮的人，从发病到死亡仅36天。
贵州公安恶警摔死。贵州省长顺县公安局恶警杨文涛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学员交大法书记磁带，写保证书不许练法轮功，并把大法书记和练功磁带一并烧毁， 恶警杨文涛在今年1月8日外出时没有带钥匙，就抓着一根手指粗细的绳子从房顶往下掉，准备打开窗户进去拿钥匙，突然绳索断了，恶警从楼上掉下来当场摔死。2006年另一个长顺县公安局卢姓恶警突然得脑淤血死亡。
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名村民后悔不该迫害法轮功。今年6月7日晚上20时，黑龙江省依兰县道台桥镇高台子村一名村民误将来村发大法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徐艳春当成小偷抓到派出所。徐艳春告诉他自己是大法弟子，来发真相资料是为了救人。可这个村民不但不听，还动手打徐艳春，同时谩骂他。结果徐艳春被非法拘留15天，又被勒索几千元后才被放回。后来村民们看了真相资料后，知道大法弟子来村里发资料是为了救他们。但这个村民却把大法弟子举报扭送到了派出所抓走拘留。于是村民们纷纷指责他恩将仇报，不分好坏，误将好人当坏人的愚蠢做法，并告诫他资料上可明明白白地写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一定要遭恶报的。这个村民听后感到自己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人家大法弟子跑这么远的路来送资料救咱，咱还打人家骂人家，人家一点不记恨咱，看来大法弟子真是好人呐。于是他托人找到大法弟子捎口信，说他对不起大法弟子。看了真相资料后，他什么都明白了，保证今后再也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同时还要告诉乡亲们，也要善待大法弟子。
修口与修心，关于修口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已经很明确，但这些年来因修口造成的损失屡次发生，将最近接触的几名老年大法弟子的状态写出，提醒相关同修注意不当之处请谅解。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发现所谈论的都是家庭琐事，对于每家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如家里谁支持谁反对谁修炼等信息公开传播，好像是在720迫害前的状态，更甚者直接说出三退人员的名字，今天又退几人等。看到这些安全隐患，内心很急。我们每一名大法弟子都应把自己放在其中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仅仅是修口的问题吗？通过交流发现学法少，学法不入心是根本原因，造成心性提高慢，更认识不到如何做才是安全的。他们并不认为在弟子中传这些不安全。另外发正念心不静，干扰大，甚至一发正念就困。还有的就是协调人的作用，不仅是传递资料，更主要的是引导大家在法上提高，及时调整学员的不正确状态，而不是任其发展。这些都是修心的问题，只有心境提高了，从法上认识到了注意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把其他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处理，才能更圆融地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共同提高。
本周69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35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加拿大大法学会将主办神韵艺术团中秋晚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于9月27、28日在多伦多艺术中心主办两场神韵艺术团中秋晚会文艺演出， 发言人张兆庆表示，晚会将为当地华人和主流社会奉献一场表达纯善、纯美、没有共产党文化的真正传统中国文化的艺术表演，作为一份温馨的节日礼物。晚会以乘船古风展现光明为主线，展现神州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敬仰神明、崇尚道德的理念，同时集东西方艺术精粹，促进不同文化和族裔间沟通。2007年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巡回演出走访了美、加、澳、亚、纽澳等几大洲30几座城市，共完成了70多场表演，观众超过20万人，受到各界极高的赞誉。仅在今年2月份纽约一地，神韵艺术团就收到各国政要名流的贺词逾400封。
人权圣火底布拉格，捷克副总理传圣火。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以提醒各国民众关注中国人权为目的的奥运人权圣火接力，经由柏林和慕尼黑于9月6日传至捷克首都布拉格。下午4:30，捷克副总理兼环境部长马丁·布尔西克、国会议员 Marek Benda 和国会议员 Katalina Jakus 从曾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蒋新霞女士手中接过人权圣火，跑步至圣火仪式举办地老城广场，把火炬交给7岁女孩陈法度。陈法度还在襁褓中时，她的父亲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此活动得到了当地政界、非政府组织、体育界及演艺界的大力支持。布拉格市长 Pavel Baum 是活动的协办者之一，副总理布尔西克担任本次人权圣火在捷克传递活动的荣誉主席。现任奥林匹克观察委员会主席鲁梅尔亲自出席在布拉格老城广场迎接圣火的活动。前捷克总理哈维尔、现任捷克外交部长施瓦岑贝克以及国防部长帕尔卡诺瓦分别为人权圣火在捷克的传递写来了贺信。晚6点，圣火火炬仪式结束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独木舟赛冠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独木舟赛亚军 Lucas Pollet 手持火炬起跑，途中多位捷克籍的奥运会奖牌选手接力跑，将人权圣火经由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捷克国会、布拉格堡总统府一直传至中共驻布拉格大使馆。当晚在夜幕下的点点烛光中，人们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9月2日至9月9日亚太经合会期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了以人类的名义关注法轮功苦难周活动，以尽早制止中共暴政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的群体灭绝性的反人类罪行，唤起全人类对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苦难的关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首席委员、法学家袁宏斌对媒体表示，我们想强调的要点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赞同法轮功的精神信仰，因为法轮功也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强制任何人接受他们的信仰。问题的关键在于，21世纪人类绝不应当容忍中共利用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一个信仰真善忍的精神修炼团体。以中共必须立即停止屠杀为主题的大型集会游行9月6日在悉尼市中心举行。集会上和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演示，从始至终都是众多媒体竞相拍照的目标。据悉，这是到目前为止亚太峰会期间警方批准的唯一一次封路游行，吸引澳洲众多主流媒体关注。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9月10日在曼谷应邀参加了朱拉隆功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他在演讲中指出，以法轮功学员为对象的活摘器官行为是非常严重的犯罪。研讨会期间，斯考特与从中国大陆逃出的法轮功学员会面，在听他们讲述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亲身经历时，做了录音作为证词。
据9月3日爱尔兰在线网站报道，美国电影明星理查基尔要求中共当局在2008年奥运会前就其人权记录作出说明。他要求北京当局将迫害西藏人民及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据实公诸于世。据法新社报道，9月3日理查基尔在参加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时表示，中国的人权记录很糟糕，必须要有个交代。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
持续三周的第154届加州博览会9月3日在美国加州首府加沙缅度拉下帷幕。博览会期间，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游行表演。当地学员每个周末也都在博览会的正门外设有展台，让观众不仅领略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也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镇压及活摘器官等残酷迫害。
9月8日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英国剑桥地区一年一度的切瑞亨腾丰收节，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氛围中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平和安详的神态，舒缓优美的动作，美妙至极的音乐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观看，不少人要求学练法轮功。几年来，从剑桥市长、议员到普通百姓，都在以各种方式对法轮功学员给予不同层面上的支持。
9月1日和2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在圣彼得堡最大展览中心林埃克斯堡的广场上举办了折纸莲花传真相活动。一位医学院的讲师听了真相后非常震惊，他说一定要在讲课中向自己的学生们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转变修炼的基点，重新认识整体，留下正法修炼的珍贵记录，选择，我们不能等着结束迫害，浅谈慈悲，去掉指望的心，对营救同修过程中的心态的思考，从帮助同修所想到的，由近期协党的回访所想到的。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修炼的基点，重新认识整体。看了明慧网2007年8月15日的打破邪恶间隔形成无漏整体的文章后，很有感触。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我是怎样通过转变修炼的基点，对整体和邪恶的间隔重新认识的。迫害发生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与大部分同修失去了联系，仅剩的一两个同修也不在我所在的城市。当我在法理上困惑时，当我的身体遭受业力的袭击时，当我在证实法的过程中遇到重大难关时，我是多么希望能有同修相互交流一下，帮助我走出困境。但是每一次向异地同修打电话求救时，他们每一次都拒绝在电话里交流， 每一次也拒绝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并告诉我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几年来，经过单枪匹马的证实法救度众生的魔力，我终于渐渐地认识到了那种不正确状态的根源，那就是我们修炼的基点。站在为思的基点上修炼，表现为索取；站在为他的基点上修炼，表现为付出。这是旧宇宙的修炼和大法修炼的本质差别。回头看看自己都是在什么状态下才需要同修的，都是自己在难中，在失落的状态下，自己在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辉煌的时候，是不会想到需要同修的帮助的，也不会想到要主动去帮助其他同修。这不是索取是什么？当索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气恨自然会产生。有求之心是气恨存在的最佳土壤。密勒日巴为了承担众生的罪孽，喝了那个博士送来的毒药后表现病态。他没有在难中去求人帮助自己，也没有用神通将病态转移，而是选择自己去承受，同时利用病态去救度那个谋害他的博士。我们伟大的师父的付出就更加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无法切身体会师父为了我们和救度众生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付出的多么巨大。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学着将修炼的基点从为思向为他方向移一移，再移一移。为思使人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痛苦，表面上总在努力地向内去找，实则整日纠缠在自己的痛苦中无法解脱。为他却能使人超越了自身痛苦的感受，甚至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感受到的都是他人的痛苦。在帮助他人解脱痛苦的同时，不知不觉中达到自我痛苦的解脱。为思的修炼基点很容易使人在难中对他人或对外部环境产生依赖，使自己在放弃责任感的过程中失去自己本应具备的独立性。为他的修炼基点则相反，则是要求自己对他人负责的动机的支配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前者的表现是索取，后者的表现是付出。在难中，对任何人，包括同修，任何事，任何因素的依赖的背后，都是想从中索取，而不是要去付出。这样为思的修炼基点，没有走出旧宇宙的理。旧势力和邪恶自然有了干扰和破坏的借口，使磨难没完没了的存在，从而使自己长期扰在磨难中不能自拔。当我们把修炼的基点渐渐地由为思转向为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眼前的磨难障碍住，就不会就事论事地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没完没了地找自己了。取而代之的是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眼前的磨难就会在这神圣的责任感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别忘了，众生都在指望着我们呢，我们哪有闲情和时间老去感受自己的痛苦？我们必须得去付出，必须得勇于去承担，不能总指望把自己该修的和该承担的那部分推给其他同修。况且，其他同修的帮助即使见效，也是师父和大法的无边法力在世间救度我们的真实体现。我们却不能把这一切归功于同修，而据此对同修产生依赖。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开创未来的重大责任。我们的整体需要走出整体的证实大法之路，整体中的个体同样需要走出各自的路。我们怎样对待磨难， 怎样本着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原则从困境中走出来，都将成为未来的参照。因此，独立地走正自己的路就尤为重要。我们是来正实大法的，遇到问题应该首先去找法，而不要指望任何人、任何因素、任何外在环境的变化和任何形式的帮助。要是师父和大法都帮不了我们，我们指望别的什么能管用吗？大到结束迫害，小到个人磨难，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师父和大法，再加上自己从法中修出的正念，这正是自己几年来渐渐地一步步转变修炼的基点，走出气恨的切身的感受。另外，孤独和痛苦都是人的感受，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正实法和救度众生上去，即使接触不到其他同修，也不会有这种感受的。然而，人在难中却很难分清，很容易错将这些人的感受轻易地断定成邪恶的间隔，从而忽略了自己应该修去的部分。这不是将气恨的心根本地修去了，而是将气恨由对同修转移到对邪恶上去了。磨难没有根除，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不妨试着忘掉眼前的磨难，将眼界放宽，放宽，再放宽。将心思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怎样更多的、更有效的、更广泛的救度众生上去，投入到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上去，渐渐地就能达到无私无我的状态。无私无我是走出磨难关键的关键。至于邪恶的间隔，我认为邪恶根本没有间隔大法弟子的能力，都是我们的心在自己间隔自己，自己的心与同修没有间隔，有时甚至不会感受到同修在排斥自己，自己该怎么做不会被别人影响。从我走过的经历来看，当我将修炼的基点渐渐转向为他之后，自身的气恨便随之渐渐烟消云散。回过头来看看异地同修当时对我的方式，我不仅充分理解他们的处境，还由衷地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畏思的心，是他们给了我独立作战、勇于付出和承担的机会。尽管我和异地同修平时很少联络，我们之间的心是相通的，是大法将我们这些例子紧紧连在一起，这是邪恶无论如何也间隔不了的。认为邪恶有能力间隔了大法弟子，那可真太抬高他们了。可别把邪恶放大到那种程度，在大法弟子面前他们什么也不是。关于整体，我的理解是，整体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指表面上的修炼的人之间接触不接触，是不是聚在一起。聚之成形得看正实大法和救度众生需要不需要，环境允许不允许。脱离了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大方向，聚在一起的人再多也称不上是大法弟子的整体。尤其在当今国内严酷的环境中，还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被集体抓捕迫害，这样的教训可太多了。因此大法弟子不一定非要在形式上聚在一起才算是整体。多年来，我一直不得不单独证实大法，接触不到其他同修。我曾在难中感到过孤独，但从未感到过脱离整体，我和整体没有间隔。明慧网的文章，我几乎篇篇不落地在看，那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最纯正的一面，从中真是受益良多。通过明慧网，我一直切实感受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从来没出现过同修文章中所说的我被排斥在整体之外的感觉。还有，在国内的高压下， 弟子之间的相互接触本来就来之不易，接触的基点更应该尽量地放在正实法和救度众生上去，至少应该抱着圆融我们整体的愿望去付出，而不是抱着我要提高、我要走出困境的心态去索取。只要我们人人都把自己当作大法中的一个粒子，站在法的基点上去动，尽管多数时间处于化之为粒的状态，我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都没有脱离整体，因为有法将我们连在一起，也只有法才能将我们大法弟子练成整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留下正法修炼的珍贵记录。看了明慧编辑部刊登的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感到真的非常有意义。前三届大陆法会的稿件，我每一篇都认真读了，一篇篇稿件汇集起来，给我们展开一幅大法弟子在艰难环境下坚定正实法的波澜壮阔的画卷。这些文章督促同修们精进，向世人传播真相，更是给未来留下珍贵的记录。第四届法会，大法弟子更加成熟了，在我们的笔下，应该会更多地显示出大法修炼者的风范。我在学转法轮的时候，读到师父讲边缘小道，人修炼主要是修心性，他还不懂这一点，他以为吃苦就能修炼，所以他经过了一个漫长时间，修了几百年、上千年，他长出这么一点功来，实际他不是靠吃苦修出来的，他就靠打坐、定力、吃苦往上修的时候，他发现也能长功，可是他却不知道他那颗常人的执着心是在漫长的艰苦的岁月中慢慢磨去的，慢慢地去掉了那颗心而长上来的功。而在大法中，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大法究竟有多高多大，但师父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大法修炼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在修炼中就不能落到小道和过去修炼方式的框框中去，把被动承受迫害、一味的吃苦等等当作光荣的事情和修炼中必然要走的路。面对迫害，对大法仍然坚定不移，主动破除迫害，这是伟大修炼者的正行，而修了大法还一味的在被动承受迫害中吃苦，这不是师父要的，那是修炼人长期把自己禁锢于人心的监牢之中而招致的耻辱。我们笔下记录的正法修炼历程也是一样，我们要给后人留下参照的不是强调如何吃苦、受了多少迫害、在迫害中修得多么艰难，而更多的应该是大法修炼如何直指人心，令修炼者飞速升华，逐渐成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无论外部环境好与不好，我们修炼的本质都没有变。大法可以镇邪灭乱，正一切不正的，面对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我们正法修炼的实践证实着大法的无所不能。助师正法，正实法的珍贵时间转瞬即逝，一旦过去将是永不会再有的机缘。留下正法修炼的珍贵记录，请更多的大陆同修拿起笔，展现最伟大的法，塑造大法弟子的光辉历程。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古风的文章选择。从劳教所回来，我的心态极差，关过不去，写的那些东西永远的污点抹不去了，如何弥补啊？后悔也没有用，只觉得自己不配再修大法了，有点自暴自弃。虽然师尊屡屡点化，自己也常因感恩师尊而痛哭流涕，但我无法逾越自己心里那道关，认为就算再修下去，关键时刻还是不行，何苦再让师尊费心呢？算了，不修了。但哪一个说不修的人心里又真能放得下呢？那种生生世世埋藏于心底的愿望，又怎么会因为人的一句不修了而灭掉呢？我放不下呀，我们为何而来呀？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加之同修不断的帮助我，他们始终都没认为我会不修。我终于又拿起了书，并按下决心，无论能走多远，学就比不学强，我选择了再修。于是师尊循循善诱，一点一点启迪我的正念，我逐渐地恢复着，可是旧势力也无孔不入地跟了上来。受过迫害的同修重新走回修炼，最大的障碍应该是怕心，那旧势力就从这里入手了。他们一次次安排警车在我身边出现，好像每一回都是冲我来的，可事后一看都不是，但我知道这是冲我心来的，因为他们要毁了我嘛，吓死我，或者吓得我不敢修，他们就达到目的了。一次次的我真的很怕，正念始终强大不起来。直到有一回，同修说有恶人要举报我们练功，我担心了一天，越是担心越是出现。第二天几辆警车开到我们厂，我以为是恶人举报来抓我了，心想这回可完了，再抓我进去我非死里不可了。因为怕，各种坏思想翻江倒海似的向外出，我人的思维哪承受得住啊，我没有办法了，心太累了，几乎崩溃了。因为累，我躺在休息室的床上睡着了。大约半小时后醒了，看看窗外的警车已经走了，也许是自己吓自己吧，也许还有其他原因。经过这一回，我反而觉醒了，对旧势力不再抱任何希望，就算不学了，他们也不会罢休的，直到毁了我们为止。现在看到有的同修因某种原因不学了，或不够精进，麻烦事不断，磨难一个接一个，我挺担心。尽我的所能，我愿意帮助他们去破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可最终能不能走过来，还得靠他们自己。因为有了这个教训，我开始有意识的去怕心。师尊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随着学法不断深入，对旧势力安排的否定也越来越彻底。只要我能意识到的，我全都否定。只有师尊讲的法，指导我不断的修炼提升，在师尊安排的平和的环境中，不断学法精进，心态会越来越稳，正念越来越强，执着心越来越少。有了良好的心态，强大的正念，做起真相来自然轻松自如，得心应手了。因为思想中没有旧势力安排的种种因素了，所以外部空间乱七八糟的事就非常少。但毕竟还有意识不到的旧势力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有时还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曾经遇到过这样一回意外，妻子被人举报，被带至公安局问话，妻子发正念并理智的不配合邪恶安排。当同修打电话告诉我时，我虽然起了怕心，但第一念却是这事不应该。事后我和妻子找漏洞，我的认识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必须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认识到做到才行。如果在思想中还有承认他们的哪怕一点点念头，那他们就会乘虚而入，承认多少 他们就会介入多少。而旧势力的这种介入往往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他们安排的关或者能过去，或者过不去，过不去那就毁了，能过去呢，那就加大关和难，直到过不去毁了为止。比如有的同修被绑架之后，邪恶就问练不练了，同修异常坚定地说练，照理说关已经过去了，该放人了吧，但偏偏不是，反而被非法关押或劳教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只要是顺着他们安排的关和难再过，那他们就安排到底。有的同修在整个过程中，虽然那颗对大法坚定的心令邪恶都胆寒，但就因为没有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毁灭性安排，没有破除，以致被迫害致死了。所以正确的选择很重要，我们能在哪一个环节破除旧势力安排，那他们的安排就在哪里结束。有的同修是在恶警来抓人时正念正行讲退了恶人，有的是被绑架到公安局派出所后讲清真相正念闯出或走脱，有的是被送到劳教所后很快闯了出来，有的是被非法关押到期后释放。如果这时还未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那不是妥协了，就是被迫害死了。整个过程越到后来越难以否定，因为随着迫害不断加重，关和难会显得越来越大，加之很难学到法，正念不足，想突破就比较难。那么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呢？个人认识，事发前否定被抓，请经常出安全问题的同修想想，是否在思想中还有认同迫害的因素呢？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思想中有，外部才有。比如有的同修对某一负面消息一开始接受了，在一些思想的干扰下就会随心而化，去把事情想得很糟。如果不能及时清醒破除，那事态真的就会按他设想的那样发展。因为旧势力在那里看着呢，你这么想也就是这么求了，那旧势力当然这么安排了，他还求之不得呢。在其中的同修就会说，看看出事了吧。其实整件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心促成的，所以我们的心如何动非常关键。对于负面因素，如果在我们的心里不让它有开始，那自然不会有后果了。我们在第一环节否定，根本不承认旧势力的种种安排，心不随常人社会的种种变化而波动，只需精进实修，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这多好呢？师尊讲的法宏大至极，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可以从中证悟属于自己的一切，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对旧势力的安排时不时的承认呢？当然许多同修对其承认是因在法理上不清晰，没有看透这重重伪装后面的旧势力的险恶用心。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常人心表现出来，但那也只不过是师尊点给我们，让我们重视起来，从而去掉它。但如果我们不当回事或纵容这种执着，以种种借口掩盖，那旧势力就会趁虚而入，导入他们的安排，演化加大磨难，直到毁了我们为止。从没听说同修有执着被迫害，倒是执着心长期不去，又无视师尊点化和同修提醒之人，这样的出意外的可挺多。因为学法少，关和难大了，过不去了，反过来又埋怨师父，从而放弃修炼或者邪悟，造成了极大损失。那旧势力看着可高兴了，一边偷笑一边说，看又不行了一个。我们在人中修炼就是比较复杂，各个空间层次的各种生命对我们的执着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能走正修炼和正实法的路，稍微偏一点就可能前功尽弃。在一定境界当中，生命留存的关键就是选择。在宇宙正法的这个阶段，所有的生命都需要选择， 谁选择了法轮大法，谁就能进入未来，这是生命最根本的选择。作为我们修炼人，当初是选择了修大法，在修炼中要选择的是走哪条路，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师尊的安排。在道理上谁都会选择师尊的安排，但如果法理不清，不能明辨，难免会有时走错，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那么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大法弟子就应该让我们的路走得更加纯正，唯有多学法才能走正。